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61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叩拜师尊新年好，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新冠病毒已发生失控性变异，如何救急，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61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叩拜师尊新年好。2021年新年钟声敲响，全世界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年，各国法轮大法弟子和明白大法真相的众生恭贺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感恩师尊在此末法末节之时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新生的希望。
明慧网收到61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敬致师尊的贺信，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台湾、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西班牙、日本、以色列、韩国、阿联酋、法国、俄罗斯、塞浦路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典、芬兰、奥地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新西兰、马来西亚、巴西、荷兰、加蓬、泰国、保加利亚、丹麦、厄瓜多尔、希腊、捷克、斯洛文尼亚、瑞士、印度、伊朗、阿富汗、意大利、挪威、香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尔兰、比利时、葡萄牙、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乌克兰、匈牙利、北朝鲜、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秘鲁、澳门、摩尔多瓦、波多黎各。
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法力开启了亿万大法弟子久远的记忆，引导他们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中国大陆30个省和自治区的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们恭祝慈悲的师父元旦快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遍布中国各个行业各个阶层，2021年元旦至少6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要寄真挚的问候，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大法弟子们表示会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把握有限时间，勇猛精进，兑现誓约，迎来大法的光辉普照天与人间。
元旦下午2点，台湾台中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齐聚台中市政府广场前集体练功，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双手合十于胸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齐颂，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新年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们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祝贺新年快乐，希望新的一年能有更多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面对疫情爆发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盼望世人能够明辨是非，选择良知和正义。
新年前夕，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文森特卢果公园，双手合十于胸前，齐颂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德克萨斯州大达拉斯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分别在布兰诺市的 Russell Creek 公园和阿灵顿市的 J.W. Dunlop Sports Center 集体练功，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练功及学法点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好，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2021年新年来临之际，多位德国西人法轮功学员表达了他们感恩李洪志师父弘传大法给世人的心声。维罗尼卡米勒说，我要感激师父，因为师父把我从黑暗引向了光明，师父给予我此生希望，让我有机会修炼。德国企业老板沃尔纳说，看到他的变化， 他的妻子和很多亲人也相继走进法轮功的修炼。
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巴黎著名的共和国广场，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师尊遥祝新年快乐。尽管当时下着大雨，可学员们心中对师父的感激之心不被风雨所动。大家在风雨中双手合十，高呼“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拍照留念，遥谢伟大师尊再造生命和寰宇之恩。
新年到来之际，南澳部分法轮功学员于12月27日在市中心的北大街州立博物馆外集体练功弘法，交流修炼心得，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并遥祝师尊新年快乐。
下面请听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伴随着2021年新年的钟声，辞旧迎新，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利用圣诞和新年期间的两个长周末，于2020年12月26号和2021年1月3号分别在巴黎共和国广场、13区中国城和艺术与职业广场进行练功和讲真相。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弗兰克是一名佛教徒，得知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忍而遭受迫害，他很受触动。他说，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国的灵魂，摧毁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是独裁者，是一个过激的专制的体制，那里没有刹车制动，就像一部失控的机器，是很危险的。他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人类能走出这个黑洞，无论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迫害，希望人类找回宁静与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
1月2日新年伊始，瑞典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在通往皇宫的钱币广场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揭露中共谎言。他们以演示功法、真相展板等方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真相带给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当天积雪融化，空气格外清新，行人络绎不绝地从活动场地前经过，人们有的阅读真相展板，有的边看学员练功边和发真相资料的学员交谈，询问更多详情。来自德国的音乐系教授罗特先生和阿斯特利德女士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对学员说，远离中共，解体中共，中共是一切迫害的根源。中共不仅迫害本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还干扰其他国家的内政，企图达到控制全世界的目的。你们讲真相这件事做得对，我们非常的支持。他们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了名。
随着疫情在澳洲的缓解，自2020年11月至圣诞前夕，每逢周末，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各城镇举办活动，弘扬法轮大法美好，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征集支持解体中共的签名。民众认为，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是使人们认清中共、远离中共的正义和勇气之举，很有意义。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表示，自从我第一次在当地了解法轮功，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支持他们。我不支持任何使用暴力的政权，当然我不会支持中共用暴力镇压人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暴力镇压是非常罪恶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非常邪恶，医生用这样的器官挽救病患的生命也是不道德的。
12月27日中午，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市中心举办集会游行，揭露中共的邪恶及其危害全世界的真相。多位日本政要前来声援，他们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恶，呼吁日本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共同解体中共。2020年年末之夜，日本法轮功学员依然在东京六本木的中共驻日大使馆前举行和平反迫害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日本关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来到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迫害。
1月4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英文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的记者杨杰凯采访时，痛批中共违背了一个又一个承诺，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承诺，还有对全世界的承诺，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对中国人民的承诺。蓬佩奥说，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承诺，如果他们有病毒问题，他们会公开。这些承诺无穷无尽，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不允许世界卫生组织启动调查这种病毒的来源。蓬佩奥表示，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文明的核心，如果不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坏事就会随之而来。他相信世界将继续要求中共允许人民行使神赋予人的修炼和实践信仰的权利。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宁夏法轮功学员马志武2020年12月25日被固原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4年，被勒索罚金30000元。马志武曾被非法劳教3年，遭受生不如死的折磨。他绝食反迫害，却被中共枉判6年。2010年9月12日，马志武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半。
四川省成都市四位法轮功学员毛坤、杜荣、张真华、陈世贵2020年12月28号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开庭，四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官张元罔顾事实，冤判毛坤11年半，勒索罚款20000元；杜荣9年，勒索罚款10000元；张真华8年，勒索罚款8000；陈世贵7年半，勒索罚款6000。四位学员当庭提出要上诉。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白衣拉嘎乡红光农场法轮功学员杨丽燕2019年9月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10年。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于雷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被劫持到吉林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
甘肃临夏市法轮功学员陈永森、赵宇杰2020年2月份被绑架关押至今，2020年11月初被非法判刑，刑期分别为9年、9年半。
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丽2020年5月31日被绑架，11月13日在路北区法院被非法庭审，被枉判9年。目前孙丽已提起上诉，要求无罪释放。
四川达州市万源市太平镇80岁法轮功学员肖大富2018年10月16号被绑架，2020年9月30号被达州市通川区法院误判8年6个月。肖大富正在上诉。达州市有6位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2月29号被大竹县法院非法宣判，其中王海前7年半，罚款50000；唐之开5年，罚款30000；邓明志3年监外执行；何大翠3年，罚款5000元；郑东芬、吕成敏2年和1年半。
河南南阳唐河县油田陈新年74岁左右，2019年2月16日被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唐河县看守所。家属被告知其已经被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郑州监狱。
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邵书文2019年4月25号因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北辰区看守所。近日得知邵书文已经被非法判刑6年，已经被劫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
辽宁沈阳市青年法轮功学员宋雨辰与人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诀，被绑架非法关押近2年。2020年12月29日家属得知他被非法判刑5年6个月。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陈丽萍、万小平、杨金凤3人均被非法判刑4年2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0元。万金莲被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5000元。2021年元月4号上午，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送了非法判决书，因4人均办理了取保候审，非法刑期均从判决执行之日算起。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21年1月2日，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驱车来到北岛克罗曼多半岛小镇，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凯尔提克大集市活动。除了有一个展示信息的摊位外，主办方还在集市的一个主要入口处单独划出一片场地给学员做腰鼓表演和功法展示，吸引了很多观众。集市主办方负责人乔斯林·詹姆斯女士赶来，邀请腰鼓队到主舞台去做腰鼓表演和功法展示。学员们在主舞台前的草地上插上法轮大法号和真善忍的竖旗。在腰鼓队学员的表演过程中，西人学员艾伦在节目中穿插着向观众介绍修炼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2020年12月18号，印度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迪谢里举办的为期9天的书展。学员们除了向参观者介绍了法轮功公理功法之外，还向来访者们介绍了真善忍艺术展。在书展的开幕式上，南部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和司法部以及地方政要出席了会议。学员们向他们讲述21年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无端关押迫害、酷刑折磨、强迫做奴工，甚至被强行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向他们讲述了真善忍是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是修心养善的高德大法，同时为他们推荐了法轮功书籍。政府官员表示，希望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彭德谢里的所有学校中引入这种做法。
2021年元旦的清晨，日本关东地区法轮功学员们的身影出现在东京九段下车站，他们拉起横幅，摆放真相展板，派发资料，向日本民众悉心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酷刑迫害、活摘器官贩卖的反人类罪行，呼吁日本民众伸出正义之手，帮助结束这场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黑龙江黑河再遭疫情，发现新型变种病毒。2020年12月28号下午，黑龙江省黑河爆出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当天被检测出的两人中，一人为高三学生，无症状，另一人为其陪读的外婆，重症。在以后的几天，采样结果陆续爆出有确诊病例。截止1月3号，中共官方爆出的数字是1月2号24点为止13人确诊。据了解，有关专家对确诊的病例患者血样分析发现，这次爆发的病毒已经变异，而且是和世界所有的病毒都不一样的新型变种病毒，目前仍没有查到根源。2020年12月28号晚到29号凌晨，黑河市第一中学紧急通知，全体师生到学校体育馆做核酸检测，第二天开始隔离，等待通知结果。紧接着，从辖区各市县紧急抽调医护人员，对黑河市全城10万左右居民做核酸检测采样，从29号晚到31号完成全部采样。市民们被各个社区以小区为单位，就近划分到征用的各学校体育馆、文化宫、单位大厅、酒店大厅等地进行核酸采样。因黑河市地理位置属于九类高寒地区，当时的室外温度日间为摄氏零下20几度，在半夜已经能够达到摄氏零下30度，人们在室外排队几个小时基本无法忍受。场馆允许人员入室排队，各场馆人头攒动，一个挨一个，有的人从晚8、9点开始排队，等到后半夜才能检测上。这种采样方式增加了群聚感染的风险。1月3号政府下发文件，非必要不上班，居家办公，出租车、公交、客运3号起全部停止。现在黑河官场人人自危，百姓人心惶惶。另外了解到，黑龙江省黑河市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采取所谓清零行动，也就是逼迫全体法轮功学员签字放弃信仰，停止修炼。一些学员被迫签了字， 也有很多学员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家属代签上报为放弃修炼，还有的单位不堪其扰，背着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组织材料代签上报。截止到2020年年底，这场邪恶的所谓清零基本完成，据说仅剩寥寥几人的材料尚未上报。这场清零所造成的恶业是当地再次遭受疫情的一个主要原因。
江西萍乡多位法轮功学员遭政法委等骚扰迫害。江西省萍乡市政法委指使公检法对法轮功学员发起的清零迫害是从11月中旬开始的，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次清零行动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地利用一切手段迫使诱骗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萍乡市的这次骚扰迫害和以前的迫害不一样，这次骚扰公检法人员在迫害之前是细致研究过每位法轮功学员的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再根据不同学员的不同特点实施不同的迫害手段，其中包括威逼利诱、恐吓威胁、死缠烂打。法轮功学员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和讲清真相是信仰自由，所谓的清零是对信仰自由的践踏，无论邪党人员使用何种手段都无法改变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正信。
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傅政华被举报。傅政华是中共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帮凶，曾担任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全国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政法委、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担任要职，积极执行中共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傅政华的个人背景和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已经被海外法轮功学员举报给29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对傅政华及其家属依法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
622名法轮功学员2020年被中共非法判刑。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由于中共隐瞒疫情，致使病毒在全球迅速爆发蔓延，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导致全世界8300多万人感染，180多万人死亡。中共是病毒传播的真正元凶和罪魁祸首，为了广泛救度众生免于病毒的侵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大面积的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中共害怕中国人了解真相，采取各种暴力手段打压、绑架、非法判刑，阻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据民会网报道统计，2020年中共操控公检法非法判法轮功学员人数为622人，其中1月份47人、2月份19人、3月份20人、4月份20人、5月份22人、6月份41人、7月份48人、8月份52人、9月份54人、10月份49人、11月份104人、12月份146人。非法判刑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城市。有114名65岁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有11名8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最大的82岁。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61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国保警察帮母亲退出少先队。河北来稿，我弟 A 同修2020年12月21号上午去菜市场讲真相救人，在去的路上看见有几个人在公交站点等车，他就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他对一名50多岁的妇女说， 送给你一张年历。那妇女接过去，同修问她，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那妇女回答说，我已退了少先队，是我儿子给退的，因我身体不好，我儿子说你把少先队退了病就好了。我同意后，我儿子就帮我退了少先队，自那我的病就好了，我可爱看你们发的资料了。同修接着问他，你儿子是干什么的？那妇女回答说，我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同修问他，你儿子在哪个科室上班？那女子回答说，我儿子在公安局国保大队上班。同修又问他，那你儿子叫什么名字？那妇女回答说，不能告诉你我儿子叫什么名字。接下来同修就给另一个人年历，那人不要，先前那个妇女说她不要，给我，我给我外甥女。
接谈向义，要是选你们当防疫员该多好。辽宁来稿，现在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民众越来越多了，外出讲真相时，只要一提到真善人，许多人都微笑着点头。那天我遇到一位大姐，她像遇到知音一样很高兴。大姐已经做了三退，我们就说起了疫情。大姐说，要是选你们当防疫员该多好。我问为啥这么说，她说，这样你们就有机会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共产党保命啊。我惊讶于大姐的想法，真棒。大姐说她会翻墙，知道瘟疫是冲着中共来的，关于这个问题也只有法轮功学员和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明白。大姐的一番话让我很感动。是啊，如果让法轮功学员当防疫员，中国会有更多的人躲过这场大瘟疫。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14年的不治之症彻底好了。中国大陆来稿。我的小女儿出生于2004年春天，1岁半的时候，她突然得了一种难以治愈的呕吐病，又叫周期性呕吐，或叫再发性呕吐。发病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呕吐时人很难受，几天下来就瘦得吓人。14年了，跑遍了全国许多有名的医院，杭州的浙大儿童医院，北京的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西安的唐都医院，武汉的同济医院，武汉儿童医院等等。有的医院去多了，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记得我们，都叫得出我们的名字。名医院名中医都找遍了，也治不好孩子的病，我就去求神拜佛，找土方偏方治。有一次听熟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江西的朋友，他们是练道家功夫的，有些小能小术，能治疗一些奇病怪病，在当地小有名气。我们去了好几趟，却也没有任何效果。为了治愈小女的顽症，我的时间金钱花费了不少，一方面要做生意赚钱治病，一方面又要随时去医院给她治病，精神压力很大。经常看着他天真无邪的面孔处在疾病的折磨中，我这个做父亲的忧心忡忡，有时做生意都没心思，人这样活着真累。看到他遭受如此折磨，一家人苦恼不已，为他痛心。我们去北京儿童医院多次，一次次满怀希望的去，一次次满身疲惫的回来。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挂上号，专家是全国很有名的医生，70多岁了，一天只挂10个号，挂号费一次就800元。当天的号卖完了，我就从号贩子那里花3000元买了一个号。好不容易见了专家，原以为就有了希望，谁知专家看了几分钟，就说去本医院再做各种身体检查。我们就楼上楼下排队，几天后才做完各种各样的检查。又要重新去排队，再挂该专家的号，排不上队就又要从号贩子手里拿号。我稍微有一点怨言，专家的助手就板着脸说，还看不看病？那潜台词就是，有怨言就回去不要看了。为了能让闺女的病快点好起来，我只能忍气吞声，受尽白眼和侮辱。没想到专家依然无能为力。还有一次去外地， 治病是儿童医院的专家董教授，60岁左右。他做了认真诊断后对我们说，这种病是断不了根的，也是治不好的。听了这些没有希望的话，我的心都凉了。说真话的专家教授在当时往往会激起我的反感，敢于说真话的人和听到真话不发怒的人都是要有勇气的。为了治疗孩子的病，我们一年住院20多次，在医院里住院检查治疗，少则一星期，多则十来天，一次费用至少也是几千元，一年下来要十来万，持续了十几年。我家养这样一个孩子比养育十个孩子还辛苦。孩子在家里早晚也是吃各种各样的药和维生素，有时从医院刚回到家，孩子的病又发作了，又急忙跑回医院，真是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一位比我年长的亲戚看到我孩子这么小，受了这么大的罪，很同情我的遭遇。这个亲戚修炼法轮功已经多年，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的工作丢了，还被关过监牢。我听说他受迫害的经历后，还有些瞧不起他，觉得这样的人奇怪不正常。2019年冬天，他对我说，修炼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我父母的孩子多，我从小也没有读过什么书，十几岁就离家出来打工，饱尝社会各种苦难。如果在几年前他告诉我法轮功去病健身，我还真不会相信。现在走投无路了，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了解法轮大法。就这样，我看完了真相材料，又开始认真看转法轮。看完书，我的人生观被颠覆了。原来世上真有这样一群默默做好人却备受中共邪党诬陷和打压的善良民众。转法轮唤醒了我从小心中就有的良知，不管能不能治病，我就认定这个功是好功，我就让小女儿看转法轮了解真相。没想到小女儿看书3个月后，她的病从2020年2月到现在没吃任何药，也没打任何针，却没有再犯过，体重也增加了，现在彻底好了，和正常人一样。现在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亲戚朋友知道了，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们全家都衷心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师尊，法轮大法好。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病毒已发生失控性变异，如何救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日。在大陆的网络上，有一个热度很高的帖子在流传着，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先来。但2020年底，最让人唏嘘的新闻，却是那么多人匆匆告别了人世。确实的，许多意外与变化在2020年12月21日之后开始显现出来，这一天好像是一个分界线。12月21日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天，英国卫生大臣称新冠病毒发生了变异，而且这种变异已经失控。短短几天之内，变异的新冠病毒就传播到了南非、丹麦、日本、韩国、印度，后来美国也出现了。这一次连防控疫情的表率台湾也未能幸免。日本媒体报道，一位50多岁的日本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2020年12月24日，这位日本议员出现感冒、发烧等症状，还没来得及检测，3天以后他就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2月29号，一位年轻的美国议员因新冠病毒去世。这位议员只有41岁，他在生前刚刚当选，但还没有来得及宣誓入职就离开了人世。12月26号，美国纽约州年仅4岁的幼童夏维尔也死于新冠肺炎。新冠病毒瘟疫于2019年12月 至2020年1月初爆发，一年下来至今没有消停的迹象。2020年11月3日美国大选日开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但人们好像已经逐渐见怪不怪，因为人们的印象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新冠病毒虽然有较高的感染率，但死亡率较低，而且染疫死亡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可是，残酷的现实是，目前变异的病毒毒株已经让健康的年轻人，包括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议员，甚至4岁的美国幼童接连倒下，失去生命。而这种变异还只是在初期呈现刚刚爆发的势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很显然大多数人还没有反应过味儿来。来自世卫组织统计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球感染人数趋势曲线不但丝毫没有趋缓的迹象，反而在以很快的加速度增长。全球感染人数到达第一个1000万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而第六个与第七个1000万之间仅仅用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疫情的传播速度之快可以说是猝不及防。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2020年我们经历过的新冠病毒可能不是最大的瘟疫，未来人类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也许更可怕。在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忧的时候，12月28日《纽约邮报》引述了16世纪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预言，显示出2021年人类或面临更大的危机。诺查丹马斯也预言了2020年的大瘟疫流行，同时他还写道，接下来的2021年会更加具有毁灭性，也许世界上出现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无独有偶，早在2011年9月，明慧网发表了李洪志大师在纽约法会的讲法，题目是《割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在这次讲法中，李洪志大师提到了一个词，叫“人见人亲”。李洪志大师是这样说的：也许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个人，才会人见人亲。我告诉大家，许多预言，不管是各个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基督教，不管是什么，都在讲现在世间是什么样。有人觉得那还很遥远吧，也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了，但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就是要把人叫醒。历史上的瘟疫往往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新冠瘟疫的第二波疫情，与曾夺走数千万人生命的西班牙大流感的第二波瘟疫颇有些相似之处。1918年春天，西班牙流感刚出现的时候，与一般的流感没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1918年秋季开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在线展示版本记载，1918年9月，西班牙流感掀起另一波高潮，病毒发生变异，迅速卷走了更多的生命。其中讲述了一个细节，有4名妇女聚在一起打桥牌，说笑着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分开，还约定要早起接着玩。可是第二天，游戏没能如期进行，因为他们4个人中有3个人在睡眠中就被流感永远带走了。白天出殡的声音不绝于耳，夜晚救护车呼啸而过，俨然一副末日景象。斯宾尼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死亡骑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这本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1918年10月，奥地利现代派画家席勒因流感而病逝，年仅28岁。就在3天前，他怀有6个月身孕的妻子艾迪斯也因这场流感过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尽管悲伤不已， 这位画家仍挣扎着创作了一幅作品，描绘了自己一家三口人即将被流感卷走的情形。在西班牙二波瘟疫爆发后，20到40岁的青壮年人口死亡率最高，大批挣钱养家的青壮年人被大流感夺走了生命，留下无数的老人和孤儿无依无靠。西班牙流感从1918年3月爆发，看起来还只是一个预告，而到了秋天以后，一切都变了。变异的病毒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患者往往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内死亡。随后的4个月之内，西班牙流感蔓延到世界各地，包括最偏远的社区。第二年春天，疫情平息时，估计已有5000万至1亿人死亡，占世界人口的 5%。 那次瘟疫还影响了许多名人，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当年都患病，巴西前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还因此丧命。这样看来，今天的新冠肺炎二波疫情不但开始夺走年轻人的生命，而且也感染了很多名人，是不是与西班牙二波流感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再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呢？瘟疫虽然凶猛，然而历史上却不乏幸免于难的例子。在危难中，很多善良的民众凭借着正念与真诚，神奇地远离了瘟疫。在17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当时，瘟疫也肆虐到德国的村庄欧伯阿美高，导致每两家至少一人死亡。万分恐惧的村民想到了神，他们向上帝祈祷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每10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的庇护，直至世界末日。奇迹出现了，从他们发誓那一刻起，黑死病就再也没有夺走村里的任何生命。充满感恩的欧伯阿美高村民们也履行了誓言，在第二年就首度上演了耶稣受难剧，从此他们保持这一传统直到今天，延续了将近400年。其实向神祈祷的力量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曾有过记载。张天师，名张道陵，是东汉天师道正一道创始人，他所处的东汉末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帮当时的百姓有效地治愈了瘟疫。那么他用的是什么良方呢？张道陵让染上瘟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瘟疫不见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还有弟子一共治好了90万染疫的人，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相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们真心忏悔的时候，神佛是能够看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面，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无论德国欧伯阿美高对于神的祈祷，还是中国张道陵教人们写下忏悔的誓言，在去除瘟疫的同时，人们更加敬重神明，重德向善，让灾难化为净化社会的机缘，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尽管在21世纪的当今社会，人类在科学领域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然而在变化莫测、来势凶猛的瘟疫面前，人们仍然很无助。2017年，清华大学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未来论坛年会演讲时说，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看世界完全像盲人摸象一样，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世界，但其实已知的物质质量在宇宙中只占 4%， 其余 96% 的物质的存在形式人们根本不知道。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敢于突破固有观念的人们，正是这敲开人类认知宇宙的另一扇门，这或许正是人类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早在2005年，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就在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通过对一群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证实了一个神奇的事实，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例如干扰素 Y， 能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抵抗力，也就是增强了人体的免疫力。也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高能量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事实上，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2021新年刚开始，变异失控的新冠瘟疫已在加速扩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有缘听到今天这个明慧广播，或许就是您生生世世积德的结果。从现在开始，您可以尝试静心打坐，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在人类的劫难中给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低处看高处：对信师信法的一层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1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没有水，没有食物，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学到这里，我忽然对此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共鸣，对信师信法有了一层体悟。一个人要放下常人中的一切，到山洞里去用辟谷这种特殊的方法修炼，这是完完全全的不给自己留后路，不像在寺庙里修炼觉得修不下去了还可以还俗，这需要对这一门的师父有多强的正信才能够做得到。无论他最终能否修炼成功，这一念本身就太了不起了。千古以来，虽然相信修炼的人很多，但真正走入修炼的少之又少，而最终修成的更是寥寥无几。当然原因很多，但不能做到对师对法100%的正信是最根本的原因。人是在迷中的，看不到真相，受到眼见为实的观念的制约，所以就是根基很好的人也难免产生疑惑和动摇。开着修的看到的也是局部，锁着修的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修炼的难处，也是修炼的难能可贵之处。我们天天讲信师信法，可能很少有人想为什么要信师信法， 这似乎是一件不需要想的，以为就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信师信法还修炼什么。我觉得可以这样打一个很粗浅的比方，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但不知道怎么走，路上会遇到什么障碍，应该如何处理，因为我们是在平地上，看不到这一切，但师父是站在高处，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怎么做，这就好比是法。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所以很多时候会觉得师父讲的和自己的经验以及实际遇到的情况不吻合，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正信的时候。真正的信师信法，当走过这一难时，就会发现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没有这个信就什么都谈不上。现在修炼到了最后的关头，越是这样的时候，信就越是显得关键。在法中我们知道，作为正法弟子，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所以我们也真的是不给自己留什么退路。过去修辟谷的人修的法门还是小的，他们都能够彻底断自己的后路。常人中也讲直之于死地而后生，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下心来修内安外，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日。这两天心情不好，情绪很是低落，不知是对川普的失望，还是对民众的担忧，还是对自己信师信心的怀疑，总之心里堵得慌，一种99年720之后的迷茫弥漫着我。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早上看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似乎豁然，捋出一点思路跟大家共同探讨。在川普连任的问题上，我们似乎又把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了，这方面的教训对于大陆的同修来说教训太深刻了。当看到朱镕基同情法轮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朱镕基身上，结果朱镕基被整下去了。当看到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结果习近平更加邪恶。现在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指望他连任解体中共，结果我们看到了无望。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就明确开示我们，整个三界的构成、创世的当初，都是为了最后这件事情。在人类这表现是一群好人在救度世人，带动社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在挽救这个世界，挽救人类。可是在宇宙中是正法，牵扯无量无际的众生，巨大的宇宙，无量的天体，那么和人类的这点利益啊、政治啊、那点小小的东西是不可比的。但是大法弟子到常人中来做这件事情，只有靠大法来明辨是非，一入红尘就到了迷中了，所以谁也看不清真相，只能本着这部法来指导大家如何做。那么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大法弟子学好法的就不迷失方向。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复杂，表现的情况怎么千变万化，各种人心、各种人的想法、各种能牵动人执着的与诱惑，一切表象的东西都在干扰着修炼人。但是如果真的能够遵照这部法去修，你就不会在这些假象中被迷惑。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有的讲万里胜一、千里胜一、一千个胜一个啊，也有讲十户胜一户啊。不管怎么讲，他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弘传和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挽救这一切，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的，所以就是尽量的做，尽量的多救。看来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摆正基点，不被迷惑，多救人，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编者注：我们讲真相，常人也讲真相，但我们的讲真相背后有法的力量，能正邪灭乱，真正把人救了。常人游行集会，我们也可以做，但除了游行集会之外，我们还有发正念，这是法力更大的，常人想做也做不了的。在这末世乱象中，我们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正念，才能不被乱象所动，不被干扰。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慈悲是大劫前的表现，正法是严格无情的。我们的心胸再宽阔些，不仅仅只看到川普连任的结果，解体中共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宏观上看看大局，只为我们能在众生善恶的选择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而努力。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同修补考成功》，读《看透清零》一文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1号。我弟有两位同修，去年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一位第二天回到家中，一位被拘留了5天后平安回家。今年四二五前后，这两位同修都受到骚扰，被要求签保证书。先说甲同修，面对骚扰，甲和家属坚决抵制，不配合签字，不准来人照相。同时，甲尽力地给来者讲真相。社区人员走后，甲同修盘腿打坐，向内找，并求师父点化。突然，补考二字打进思维，甲瞬间泪如雨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他悟道是那次被绑架没做好，这次才又被几次骚扰的，所以按下决心，无论如何就选择跟着师父，不会再错了。再说乙同修，自清零开始后，派出所几次上门骚扰，乙和同修交流说，最后一次他把心一横，正告上门骚扰的警察，你们死了这条心吧，我啥也不签。话一出口，乙同修坦然了，骚扰者也退去了。当然，补考也好，把心一横也好，都只是比喻，其实质的内容，修炼人一直在学法，所以心里都明白。旧势力搞破坏性检验，师父将计就计，修炼人要看透，要修自己，珍惜走出人的机会。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